和他的特点。保罗的特点毫无问题，他的启示是高的大，你如果看保罗的书信的话。但是如果呢你读这个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就看见他代表什么，代表那个奥秘的经历。你如果读保罗的话，你记不记得我在你里，主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那么然后呢，保罗是要住在主里面，你们若按着恩高的教训啊，如果你们住在主里面，那你看弟兄姊妹，这些话都非常奥秘。所以实在说来，有人告诉我们，第一个奥秘派是谁？第一个奥秘派就是约翰。因为什么？因为他躺在主耶稣的怀里。所以你看见吗？所以很多人喜欢约翰福音，很多人喜欢约翰书信。因为什么？因为你读到约翰的书信的时候，就给你一个奥秘的感觉。那么特别是主耶稣那个和门徒们在一起的那个什么最后晚餐啊，你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约翰？你看哪个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为什么女性化呢？就是说他常常住在主里面。你知道吗？很有趣的一件事，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在中国啊，这个可以说与主交通最好的就是翻译那个翻译什么？翻译那个这个翻译《馨香墨药》。啊，就是甘恩夫人传的那位叫余承华，他是医生，是眼科大夫。但是很稀奇，他后来与主交通到一个地步，有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他的感觉就好像姊妹的感觉一样。虽然他这个是个年长的弟兄，他是一个这个是个年长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不同，不一样了，主时代改变了。你会想象到约翰本来是什么？是雷子，雷子专门打雷的。这个打雷意思，这个人非常暴烈。你如果看见一个人呢非常暴烈，你普通大概想，这个人与主交通一定很少的，对不对？那你如果常常与主交通的，你看看一个再暴烈的人也变成爱的使徒嘛。所以我们这个人基础温柔不温柔不是天生的，天生没有用的啊。那么我们天生都是暴烈，都是炸药，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吨的黄色炸药。但是感谢主啊，如果我们真的与主交通的话，哎，稀奇的很。这个太太忽然会觉得丈夫今天好像什么事发生了啊，好像这个太阳要从西边出来，因为他完全变了一个人，一点都不错。一个真正与主交通的人，你看好了，圣灵就会改变他。那么所以你读保罗的书，读约翰的书信的时候，给你的感觉呢是非常这个奥秘，非常奥秘的感觉。那保罗所给你看见的是福音，很清楚是福音，福音的真理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彼得所给你看的是国度，非常的清楚啊。所以你看见保罗讲到教会，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保罗特别注意这一点。那彼得呢，因为主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交给你，那么彼得也是您的钥匙是多数的，所以他用其中一把钥匙就开了这个犹太人福音的门，后来又开了外邦人福音的门。所以你看见保罗呢，你如果读他的书信的话，是非常注意过度的啊。那么这个雅各呢，因为他当时的背景，所以我们还不要忘记雅各。你记不记得雅各有一次告诉保罗，他说你看我们在耶路撒冷信主的有好多万。如果这句话讲到这里就可以，下面这句话我们基础就听不进去了。他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人都是基督徒，但是呢很可惜，他们如果用今天我们福音的光来看的话，他们不应该为律法热心的，对不对？但他们还是没有离开犹太教。而且约翰、保罗、雅各呢，他说他们个个为什么为律法热心。所以在这里大家不要忘记了，雅各还是过渡时期的人，到今天我想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再为律法热心。所以让我们记得，是约翰也是希伯来书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我那个实体已经来到，影子已经过去，犹太教是完全过去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雅各的书信，他多多少少叫你和过去连在一起，这是雅各书信的特点。但是彼得呢就不同了，彼得的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彼得约翰给你的感觉呢，就是把你带到将来 啊，那当然这个主要跟什么，跟启示录有些关系啊。那么不光是启示录，你如果读约翰一二三书也是给你这个感觉。好，那么这个这三个门徒里面啊，就是彼得的跟保罗跟约翰的，我想我们要稍微再多提一点。就是彼得啊，当初神呼召他的时候，他正在撒网，你还记得吗？所以后来呢，彼得一生的职事就是撒网。那么好了，所以我们看见神就是用彼得把开了福音的门，说一网一撒下去，三条鱼进来，然后呢五千条鱼进来。所以彼得呢是做个撒网的人。那彼得的职事毫无疑问的是过度的职事，我想我这个非常的清楚。那么保罗呢，他支搭帐篷的，所以他的职事呢乃是他，所以这个乃是什么，乃是这个建造的职事。那个职事是什么？那个职事就是他就把那个架构把它架起来，就像把帐篷把它搭起来的一样。那么这个是彼得保罗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保罗的职事。那么到了约翰呢，我想很清楚，约翰是补网的，因为主耶稣当初呼召他的时候正在补网，所以他的一生的职事呢就是补网。现在网破了，那么你看约翰福音是最后写的，所以他就把关于福音真理的把他网把它补了。那么约翰一二三书也是这样啊，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约翰一二三书的话，你发现那里不再提到长老，不再提到执事。为什么呢？因为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么教会要恢复的第一个不是教会的次序，第一个要恢复的是教会的生命。所以当你读到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时候，那么他不再讲到执事，不再讲到长老。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已经荒凉，所以等到教会已经失去了属灵的内容的时候，那现在你所注意的不是长老，不是执事，你把这些都弄对了没有用的。所以你看见约翰怎么写的，约翰就写信给父老啊，少年人啊，还有小子们。所以现在你看见说在教会里面，约翰所注意的乃是生命的恢复。现在其中有的年长一点，他可能没有长老的地位，他完完全全是个父老的心情。所以就像父老一样，他虽然没有长老的地位，那么还有呢少年人，那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生力军，虽然他们没有执事的位置，没有说他们是执事，但是你看见说他们乃是少年人，还有呢就是小子们。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约翰的时候，你看见因为那个时候生命漏掉了，所以现在你怎么开这个神的儿女们怎么能在一起聚会？你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记得主耶稣你记得那个七封书信是给谁的？保罗的七封书信啊，有的很明显是给监督和执事和众圣徒。那教会光景正常的时候，很自然的有长老有执事，那么收信人当然就长老跟执事。但是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说，等到这个约翰那个七封的书信是给谁的呢？是给教会的使者。那这就给我们看，教会的使者不一定是长老，也不一定是执事，乃至教会荒凉了，那些长老执事他们失职了，那怎么办呢？是谁肩负那个教会属灵的责任呢？就是那些使者。所以你再来读到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你发现说现在他在那里补网，给我们看就是今天我们如果要恢复圣灵当初五旬节的那个基督徒这个教会荣耀的光景的话，那条路在什么地方呢？路乃是生命的道路。所以这是今天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把一些所有的这个花的样子都把它摆在一起，你也把它喷上香料，结果还是假花。所以要紧在哪里？要紧必须是生命长出来的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约翰的知识是什么？约翰的知识完全是不忘的知识。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见这个新约的这几个知识啊，这四根柱子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彼得呢， 在他的书信里面是给我们看见能力的荣耀，还有给我们看 action， 给我们看见行动，因为这个跟马可福音连在一起。你知道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罗马呢不是一天造成的，这个罗马人呢，你知道他们不讲理论，他们只讲实际，他们用他们的拳头，用他们的武力能够把世界征服下来，所以罗马人是最有效的。他们不是哲学家，他们不是希腊人，希腊人你要讲理论，但是对于这个所有的罗马人，他们注意的是权力能力，他们所注意的是不是有效。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是马可福音给那些罗马人知道说，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的仆人。你看见当他在那里服侍的时候，他做两件事，一个就是耕耘，牛是耕田的，还有第二个牛最后献祭的。你看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有效，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的这个代价能力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对于罗马人，他们是非常 practical， 他们是非常见识的一般人，他们所要的是结果，他们所要的不是理论。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彼得书信的话，彼得书信就是给你看见能力，给你看见行动，这些所带来的那个荣耀，这是彼得的书信。那保罗呢，所给你看见的智慧，保罗的书信那的的确确你看见那个智慧啊，彼得给我们看见能力。那么这个雅各呢，是给我们看见信实和那个道德美德，或者说雅各呢是给我们看见美德。那约翰呢是给我们看见圣洁，给我们看见圣洁。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把这个四根柱子好好的看过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我想呢我们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这个一个印象。好，那么这个是大概的印象啊。我再说，这四根柱子跟四本福音书是前后相连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每一本书都有它的特点，每一个书信都有它的特点。那下面呢，我想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么如果你仔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想我们对于这个基班的书信就有很深很深的认识了。神的话给我们的不光是旧约，也给我们新约。旧约跟新约是完全相对的，旧约是一个什么样的架构，新约也是什么样的架构。所以你如果仔细来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说旧约有一个架构，新约呢有完全相同的架构，虽然它的次序不一样，虽然它的这个篇幅长短不一样，但是毫无疑问的仍旧是那个架构。所以我们好不好，还是很快的，我们翻到前面的目录，我们还是翻到圣经前面的目录。那翻到圣经前面的目录，你看这个旧约，旧约是创出立民生，是摩西五经，我想这个很清楚。那么从第六卷开始，约书亚开始。约书亚呢，苏士德沙沙王王代代拉尼斯伯尼斯尼斯，就到这里就完了。那么这几卷书呢，我们普通就称它做历史书啊，摩西五经，然后是历史书。那么摩西五经广义的来讲，摩西五经也是历史书啊，因为从亚当开始讲起。不过普通呢，我们历史书里面特别把摩西五经把它抽出来，因为它有特别的地位，和神的话和神的律法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普通特别把摩西五经抽出来成为一类，然后很自然的从约书亚开始一直到什么，到以斯帖，那么这就是我们普通说的历史书。所以你看摩西五经再加上历史书。那么从约伯记开始，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各，那么这五卷书呢，我们知道我们称它做智慧书，这是诗歌，是诗的题材，但是普通我们称它做智慧书啊，因为这个把属天的智慧给了我们，那这是个中间的。然后呢，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书，那大家不要忘记了，这里面呢，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这四个先知叫大先知。大先知不是他们大小的大，大先知我们知道是因为他的篇幅比较长，所以大先知书。然后呢，从这个何西阿书开始有12本的小先知书，就是篇幅都很短的。 所以呢，如果你仔细的读旧约的话，很清楚这个怎么分，一共分四大类，对不对？第一类是摩西五经，第二类呢是历史书，第三呢是智慧书，第四呢是先知书。先知书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所有的预言。我们讲过了，旧约是神启示的开始，神是阿法，神是开始的神。可是呢，你读到马拉基的时候，你觉得没有完，因为神的启示没有完，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你才看见它完成了。那么等到你看见神圣灵写旧约，圣灵也写新约的时候，你才发现了，原来圣灵在新约里面给我们的结构啊，和旧约是一模一样。好，那现在我们来看新约，很简单。新约前面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叫什么四福音？那这四福音是历史不错，因为的确讲历史，讲的我们主要是在地上啊。那么，所以广义的来说呢，马太、马可、路加也可以算是历史，就好像摩西五经可以算是历史一样。但是我们普通呢，称它做四福音。所以四福音呢，是相对于什么？相对于摩西的五经。我想这个我们一定要有很深的概念才可以。
下面使徒行传是历史书，毫无疑问的，那的的确讲的教会历史一直讲到今天，因为使徒行传是没有完的，圣灵在神的儿女中间那个行动的那个记录，那么这个毫无疑问，这是使徒行传。然后呢，最后一卷是启示录，启示录大家毫无疑问是讲预言的，那里告诉我们预言的灵是为了耶稣做见证，所以毫无疑问的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旧约新约里面的启示录乃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旧约所有的先知书。那下一次我们最后一次讲到启示录，我们要给弟兄姊妹看，约翰虽然是在新约，但是不要忘记了，他乃是骑在所有旧约先知的肩膀上，然后呢，他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望远镜，能够叫我们看得更远。所以让我们记得，新约那些，旧约那些，以赛亚、但以理、耶利米、何西亚、俄巴底亚、撒加利亚，这许许多多的先知，那么他们写了先知书。那么不要忘记，到了新约的时候，是约翰骑在他们的肩膀上，然后呢，就把我们的启示就带到完全。那我想下一次我们最后一次就来看这个启示录。但是今天呢，我们特别是看一般的书信，一般的书信。那么从这个整个的结构来看，你现在就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很有趣的一件事在哪里呢？就是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犹大书。那么在新约呢是书信，对不对？旧约呢，如果你和它对比的话，应该相当于什么？应当相当于智慧书。那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现在呢，如果你来看这个新约的书信的话，你发现它是五大类。现在我们为什么把它分五大类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啊，我们实在不能说它是保罗写的，我们说它可能受了保罗的影响，但是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不是他的。不过希伯来书有希伯来书特点，它的特点的确跟保罗的书信有一点不同，等一等我们一看就清楚它有些它不同的地方。所以呢，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你注意吗？保罗书信是一类，然后呢，雅各的书信是一类，希伯来这个彼得的书信是一类，然后呢，这个约翰的书信是一类，希伯来书呢是自成一类。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看，因着有这五类的书信，我们现在要问，它是不是和它是不是？和旧约里面的那个五卷的智慧书是不是遥遥相对的？那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去读这个我们去读这个这些书信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就能够得到很深的印象。那这样你就看见旧约跟新约呢就完全连起来。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旧约的摩西五经就相当于新约的四福音，那么旧约的历史书就相当于我们新约的使徒行传，旧约的智慧书就相当于使徒们的书信，那么旧约的先知书呢就相当于启示录。所以我想再清楚再清楚不过，那现在我们需要费一点的功夫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这个一般的书信也好，保罗的书信也好，到底和智慧的哪一卷书是遥遥相对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放在一起的话，那以后弟兄姊妹你每次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就会想起它是对于旧约的哪一本书，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相当于智慧书的哪一卷书。那么这个我想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首先呢，我想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很快的看一下这个翻，大家可以翻到这个雅各书，我们还是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雅各书啊，因为保罗书信我们讲过了，那些我们现在先从呢雅各书讲起，你就发现呢这里有几个特点呢非常非常的有趣的，这个如果我们不仔细读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根本读不出来的。那么我想我现在呢先给大家提一下，先给大家提一下，你读到雅各书的时候啊，大家有没有一个感觉，觉得和保罗书信是完全不一样，不光是保罗是讲因信称义，那么雅各讲因行为称义，但是最重要是整个体裁完完全全不同。你如果读雅各书呢，你会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有什么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出信造就啊，如果你听过出信造就的话，那么其中有一堂，其中有一门课叫做言语你怎么说话，然后呢有一堂有一个出信造就，有一门课或者有一个功课，就是怎样做丈夫，怎样做妻子，然后呢怎样说话，那么犯罪如果你犯了罪怎么办，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怎样祷告能答应，比方说你如果今天你真的在那里这个讲到出信造就的时候，那么出信造就怎么讲呢，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信主以后，那么你祷告你要学着祷告得答应，那么祷告得答应有几个条件，第一你要求，然后第二要不断的求，第三要专一的求，然后还要凭着信心来求，不可以妄求，所以五个条件，如果你能把五个条件都履行了，那么然后你到时候神就可以照着你，就清，那么这个就清楚了。那么这个你看，那么这是很清楚的，一五一十的，我们很，那么大家都清楚了。那不止如此，比方说有一个功课叫做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你怎么明白神的旨意？那明白神旨意要根据圣经，那么还有呢恩膏的教训，还有呢环境上的印证，这是第四点，第三点，还有第四点呢，就是众圣徒的交通。那么这样的话，你就能够明白圣经的教训。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如果受过出信这个造就的帮助的话，那你讲了神的旨意，你闭起眼睛就那四个条件啊，讲的祷告的时候闭起眼睛就那五个条件。然后呢，那么你还记得吗？这个倪弟兄那个出经造就里面讲到选择配偶的时候，那么你怎么样能选择好的配偶？有十个条件啊。那么我记得我们年轻都背过这些条件啊。那么你要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发现吗？这些这个出经造就的东西啊，的的确确很实在，你不觉得一样一样？它没有很深的道理。他没有，比方说要怎样讲话，那么我记得很深很深的印象就是，倪弟兄说过，如果你能够蒙恩得救五年，好好的让舌头，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只要好好的五年，那么五年以后你才开始做一个诚实的人。意思就是说，基督徒需要经过五年圣灵在他身上工作，他才开始做准确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这些话很有帮助，你不能说没有帮助，对不对？但是呢，很稀奇，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去真的有过这个出信造就的这些课程，如果你真的好有过追求以后，那你就发现你读雅各书呢完全一样，你读雅各书呢，你好好去读，哎，你就好像啊好像你在那里听一篇这个出信造就的道理，就是为着刚刚开始蒙恩的人，那这里没有很深的道理， 你看见吗？比方说一开始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看很简单的个劝勉。那么等一等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看见吗？那不止如此，对于性急的人，你看这里雅各有一个建议，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你看这些教训非常简单。还有呢，这里告诉我们，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所以你如果读雅各书，你发现跟保罗书信完完全全不同。雅各给我们看见那个基督测不透的丰富，给我们看见教会乃是基督的丰满，那么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寻求上面的事，所以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么在这里你就看见雅各的的确确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和别的书都不一样的。那么等到你读雅各书多读几遍的时候，你就发现了这一本书和旧约其中有一本书很像，哪一本书呢？就箴言。你去看箴言，箴言呢这个特点在什么呢？箴言特点就是说讲完一句以后又是一句，讲完一句又是一句。如果你仔细去读雅各书就这样子的，一模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很有系统的理论，不是一篇长篇大论，没有。他讲完了舌头，然后再讲这个，然后再讲那个，要讲要忍耐。所以你看他是一个个讲了，然后他这一点讲了，所以圣灵感动他讲这一点，他讲完，讲完这一点再讲另外一点。那么如果你把他讲这个整个这个所讲的，你把他想把它变成一个系统的，你变不出来。因为那是保罗的特点，这不是雅各的特点。所以在这里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雅各在这里所讲的就好像旧约什么，就好像旧约箴言所讲的一样。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生活乃是根据天上的定律，天上有一个定律，结果呢我们在地上自然就有那个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雅各给我们看见。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如果你要读雅各书的话，你一定要和旧约的箴言要把它连在一起。那么这样你就晓得是雅各书就解释了整本的箴言，那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箴言你我就读不懂，你我最多读出诸子家训出来，但是不，箴言绝对不是诸子家训之类的东西。箴言乃是给我们看你智慧怎样凿成七根柱子。那么你如果读雅各的话，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智慧是什么？智慧是先有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有人告诉我们说，箴言书所说的七根柱子就是雅各所说的这里七根柱子。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个两段的话，表面上来看好像是讲我们怎样的怎样的有智慧，然后怎样的这个，还有比方说保罗不是这个雅各告诉我们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所以凡想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就是不要爱世界。但是你看呢，这个雅各的想法跟约翰的想法不一样，所以非常非常，你看你雅各是很不同，很不同的。那么现在很有趣的在哪里？这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雅各大概是所有新约书信里面最早最早的一本书信，那大概是主后44年到49年，那个时候马可福音还没有写。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什么呢？这是雅各书。那么这个还是在那个彼得，你记不记得这个耶路撒冷开会是使徒行传15章以前的事情？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呢，这个我们知道犹太教没有成为很大的难处。那么你知道现在耶路撒冷这么多人蒙恩得救了，那么很明显的这个以雅各呢就在耶路撒冷就写信给散居在各地的那些圣徒们，然后呢他劝他们要你们意思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
是死的，要他们有好的行为。你们既然有了生命，属灵的生命，那个生命自然会结出个果子来。所以如果你说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而且今天人在我们上找不出果子，就等于主耶稣在无花果树上找不到果子，光有叶子一样。那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这个就不是神所喜悦。所以雅各乃是要我们能在我们的无花果树上能找到果子。所以那这些果子是什么？这个果子并不是很抽象的东西，这个果子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我们里面的生命啊，那个生命是叫我们快快的听，是叫我们慢慢的说，而且叫我们慢慢的动怒。有的人站讲台讲得很快，像机关枪一样，所以有的弟兄们就在那个他讲的对面的墙上就写慢慢的说，那么下面这大家就听得懂了。那其实呢，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就是快快的听，听要快，要吸收要快，说呢要慢慢的说，慢慢的走。所以许多的圣灵在里面拉我们一把，慢慢的说。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约翰雅各有没有要求圣灵所没有要求的？不是。现在雅各乃是提醒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老早要求我们，不过我们听不见就是。所以雅各呢，乃是把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已经